四川成都，小哥俩梁子阿勇，阿梁阿勇陷入绝境啊。阿勇被打，这林大胡子这小子挺不是东西，可是呢阿勇不在乎，并且说了我要报复他。报复赶上时候不是不到，时机未到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这就是现下他想的，有的话都没跟这阿良说，没说，不说这话，我做事非得告诉你们干什么？不告诉，我暗中使劲儿。可是这林大胡子怎么也没想到惹这么大一事儿。您往下听，他倒了大霉了。这一下可把这阿勇给折腾坏了，给打坏了。两人又回到那门洞那儿，这一家啊没人，不知道干嘛去了。所以见天家他们俩在这门洞这儿休息挡风啊，要我身上太冷啊，又没什么吃的，能不冷吗？所以俩人就跟这儿休息。可是现在不行了，现在阿勇萧大勇被打成这样，你这外边怎么躺啊？两人又到这门洞这儿，阿勇倒不言语，没说是叫苦连天疼啊，这那没说这话。可是阿良看在眼里，是疼在心上。小哥俩毕竟是一起长起来的，跟亲兄弟没的区别。亲兄弟就是有血缘的关系吧。可是这小哥俩见天在一起啊，说跟亲兄弟的感情好也是见天在一起才有了一定的感情。儿女也是这样啊，你在一起的跟不在一起的他能一样吗？他感情上就不一样。所以是说啊，这小哥俩的感情胜过亲兄弟，某种意义上比亲兄弟都亲。这会儿看阿勇这样，阿良二话没说，把这手里拿着打包这些东西搁这儿了。这个始终没扔，那不是打了点包吗？啊，要的一个夫妻肺片什么的，口水鸡了，这都打包回来了。还有这个麻圆儿，强调这干嘛？得吃饭呐，强调这干嘛？为什么挨打呀？萧大勇挨打就是因为吃不上饭，吃白食来霸王餐，这才出的事儿。否则不然能出这么大事吗？能让人打成这样吗？打成这样没钱看病啊，怎么看的这病？说买点跌打损伤的药吧，擦一擦能恢复的快点好点，搁什么买啊？不说了吗？一文钱憋倒英雄汉，你没钱你寸步难行，哪个事儿能不花钱？你接下来还能吃霸王餐吗？你也吃不了了。之前呢林大胡子这小子多缺德呀，他把兄弟的像给画下了，各大饭店分发，你这一进门人哎出去，看见了啊，就是你林大胡子那儿白痴那个，让人给打够呛，快滚吧。你这不完了吗？你这不就完了吗？这饭门是给你堵死了，大吃小吃你都别想再吃白食了。在成都这儿你就打住吧，这条路你走不了了，你不可能再走下去了，你就得换一条路再走，要不然你是无路可走，就是这么简单。 哎，就是这么好玩，就逼死你，逼上绝路，这真正叫逼上绝路啊，没有活路了，活不了。现在二话没说，梁子把这东西都放这了，干嘛？跳院里去了，在里边把门给打开了，愿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啊，什么仁义，什么叫道德，哪叫偷，哪叫盗，讲这干嘛呀？先进屋，别让兄弟死在外边，赶快进这院里几间房啊，真就是没人，好几天没人，好像这些人呢不知道干嘛去了。这一家是还有别的房啊，还是移民了，上哪个别的城市了，是怎么回事，这具体真不知道，就把兄弟给搀进来了。哎，有这么一个屋，屋里头有床有被子，把兄弟就给扶到床上了。我去给你弄点水，弄点热乎水，人家来了抓着咱们，咱们再说，没抓着之前咱们拿这儿当家，就跳这拿着当家了，烧了点热乎水给兄弟喝了，兄弟还是不嚷不喊，不喊不嚷，这一宿疼啊，能不疼吗？咬牙挺，不想给哥哥压力，给阿良压力，给他压力干嘛？不给他压力，自己的罪自己遭吧，自个儿遭点罪不就完了吗？咬牙就这会儿挺着，也不言语，也不说，就挺，就是一个挺。但是阿良看在眼里，疼在心头啊，太疼了，心痛，心痛不已啊。哎呦喂，心的暗想，什么时候能好啊，我什么时候能好也不知道。第二天早晨把这剩菜剩饭给兄弟热乎热乎，有火了吃点吧，哥你也吃，我不饿，你快吃，你不吃我也不吃。哥不饿呀，哥吃什么？阿良心想，我吃什么就这点儿，你吃完之后下一顿怎么办我们都不知道了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就这点儿，对付对付，能给你对付两顿才好呢。你是病人呢，你不像我呀，昨天那事儿你替哥哥挺了，你是我的好兄弟，所以今天就紧着你吃。但是呢，这肖的勇不干，必须你得吃，不吃不行。两个人一起吃吧，一起吃，一起聊。阿良说：“这样，弟弟，你不待着没事吗？哥教你识文断字吧，教你背诗。你这样呢，你能这个把你这疼痛感呢转移了，就你再不想这疼的事儿了。然后呢，你呢？”心情就能好一点，心情能好一点，你就舒服一点，好吗？行行，那也只好这样待着没事儿。这会儿啊，想起学习来了，可是晚了。如果当初你肖大勇要是好生的学习，能至于今天吗？学吧。这跟哥哥好好学，打发时间，时间非常好打发，非常简单就打发了，一天就过去了。可是第二天怎么办呢？你第二天没得吃没得喝，作为方清凉他本人没有那个能耐去给兄弟弄点吃的喝的回来，像兄弟似的这一挺就挺过去了。这贼坯子有这一套没有？没有，赶不上兄弟，干这着急呀，怎么办？第二天的早晨起来就开始着急，一直到上午这儿也没想出任何办法。 说能弄点吃的来，小哥俩冲冲饥，没有，没有。上午快过去了，帮晌午的时候，哎呦，哎，突然间，方清良想起一件事儿，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你说哥怎么了？兄弟，有点钱，哪儿来的？记着冯先生吗？咱们那个冯先生教咱书的那个，记得他不是死了吗？对呀，他跟现在教咱们书的田先生两个人不是师兄弟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我听啊，田先生说冯先生他老婆冯师母惦记给他修坟，老想找田先生帮忙，田先生太忙，始终就没有打这拢。那面冯师母还挺着急，他手里修坟不得有俩钱啊？对呀，哥，他应该有钱，咱把他这钱弄来，咱哥俩不是活几天呢？哥，他岁数可不小了，这是个老太太呀。那个，你得实行骗术，你不骗，怎么能来钱呢？再说他可是师母啊，兄弟，什么时候了？现在咱们俩什么时候了？还讲什么仁义啊？什么道德呀？有用吗？有价值吗？这一切都没用了，已经到了这步了。你说你多可怜的，让人家打的师母怎么了？咱们现在能偷偷能抢抢能骗骗吧，咱们得活下去啊，在夹缝里求一个生存，在夹缝里活活吧，咱们去找找冯师母吧。那哥，我这也动不了啊，我去，那这变化多大。之前呢他是不会去做这个事儿的，这阿良只是学习，好生的学习，认真的学习，现在挖空心思想这些事儿，这就叫良心丧于困地，礼义出于方便之家。这回他深深的掌握了这句话的意思，说有良心仗义好交朋友，行，你是有，你有钱，来来来来，花花花吃喝，请你吃饭走，都这个，这是有良心的人呐、啊，场面的人你得有啊，没有怎么办？良心得丧于困地，实在没有钱的这些人怎么办呢？也仗义不了，该偷偷，该抢抢，该骗骗，良心丧于困地。之前那个礼义出于方便之家，礼义有礼有义有面，那是你方便，你不方便你有什么呢？所以现在这阿良就是面临这些问题，就是要丧良心，良心丧于困地了。兄弟你等着我，我去看看冯师母，看冯师母去吗？知道冯师母家在哪儿啊？之前也老来呀，跟这儿补课来呀，就是他是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方清良。老师说你非池中之物，你肯定有出息，不知道你这八字怎么样，我不是算卦的，易经咱不懂，但是就看梁子你啊，你这个学习这精神头，你这个努力的程度和你这个智商，你的智慧，你对学习的理解程度啊，我认为啊你应该行，你肯定行。老夸这个阿良，但是阿良家呢也是经常去看老师，给老师送点这个送点那个送点那个送点这个，什么都送，毕竟是老师嘛，好教你啊， 教你真本领，教你真东西，把东西教给你，不比什么强。所以老师非常的喜欢这阿良。阿良呢，也就是经常上冯先生家去，到冯先生家去，师母有时候偶尔也给他弄点饭吃，也给他弄点饭，所以这种关系呢很长久了，就是上学的时候就开始，有个几年了，两三年了，这两三年都保持这样，也可以说是互相比较了解吧，互相比较认识。所以他去这个冯先生家，这也是轻车熟路，所以他溜溜达达就去了。一边走，搁这脑袋里一边转悠，转悠什么呢？转悠怎么说这话，怎么能把这真实性给他说出来，怎么能让冯师母这儿相信，相信自己。你要想骗人家，你必须得这个相信自己能骗了他，自己给自己鼓励一下，有这信心，同时也得让对方相信你。对方不相信你，一看这一看就假了，那完了，那就完了。他首先你得有个真实性，你不真实不行。他都想好了，没骗过。阿良啊，在家的时候父母活着，很少跟父母撒谎，老实说，十之本有，十之本无，有这回事就有，没有就算了，老这个，老是孔孟之道这套。所以他对撒谎来说不专业，不是很专业，就这老寻思，这是第一遭啊，头一次做这个事儿，确实个有些个紧张，就来到了冯师母家这儿。到门前这儿，他家里头没别人，老两口没孩子，为什么这么喜欢阿良呢？就因为他们俩也没孩子，对阿良也特别的好。另外阿良是冯先生学生当中爱最听话的，最有潜质的，肯定能出息的这么一个孩子，因此上这冯先生特喜欢他，所以他到这儿来很方便，很简单就来了，帮帮帮一敲门，老太太跟家里那儿坐着正合计呢，这田先生也不来，哎，人一走茶就凉了。那之前我们老冯活着的时候，两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你冯先生来了，我这当嫂子就给你弄两个菜，你小酒壶一掐，掐个西瘪，你这喝上了，喝完了你谈天说地，什么诗经什么这那的，你们俩就唠。哎，我对你还不好吗？他怎么的，你们都是一个老师的学生，号称为师兄弟啊，那么现在哥哥没了，就让你帮着收拾收拾坟，我这一是岁数大，二一个妇道人家，你怎么就不来呢？你说你这儿正合计呢，帮帮帮一敲门，谁啊？师母，我阿良。哎呦，阿良，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，就把阿良让进来了。熟啊，特熟，快坐那，孩子稍等一会儿，师母，我给师父烧柱香，给冯先生烧柱香，那儿牌位写着呢，有牌位啊，人死了吗？就给冯先生上了柱香，并且这儿磕了三个头，很诚实的磕这仨头，咚咚咚，这顿卯头，真诚的。师母眼泪下来了。冯师母心想，哎呀，老田呐，老田，你都不如这个孩子，他跟我们老冯什么关系啊？不就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吗？老师走了，这孩子还知道来给老师上柱香，给老师磕几个头，这不孺子可教吗？ 这不是好孩子吗？那为什么老冯一个劲儿的说这孩子好，这孩子有出息，今儿看出来了，有出息，没忘了老师啊，甭管老师是死了是没死，都来，死了还来呢，不是像你们这些人，什么人一走茶就凉，没有啊，人这孩子来了，惦记着师母呢，快坐下，我给你倒杯水喝。哎，谢谢师母，你跟我还客气什么，你拿这儿就当家似的。是师母，别那么守规矩，孩子到这儿了你就洒洒脱脱，你不用规规矩矩，你们先生已经不在了，不像是先生活着那会儿，你见先生规规矩矩的，因为他是你先生，跟师母这儿你就别客气了，我拿你就当孩子，你来回看看瞧瞧我，我这就高兴了，最起码你还来了，有些个人呢他是不来的。冯先生活着那阵儿啊，哎呦，这些人呢都来，包括那学生家长来很多，都来啊，上课来，补习来，什么钱不钱的，我们压根儿就没要过，没说是跟各位要过钱补课费什么的，对他们也都挺好的。哎呀，没想到我们先生这一死，这些人就都不来了，还好孩子你来了，你是一个有心人，你是一个有心的孩子，师父您可别这么说，不光是我，他们也能来，这不是最近那个学馆那面有点事儿，再加上这不考试吗，乡考开始了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听说了，乡考开始了，我们都去考试了，所以呢来的人呢就少，您这儿也别着急，哎呀，慢慢就都来了，谁都知道冯先生的为人，我们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好，我们之所以啊能好好的学习，都是冯先生教育的好，人不说吗，养不教是父之过，教不严乃师之惰，老师要严格一点，好好的教育学生就都能出息了，最起码我们识文断字啊，这个我们懂得的很多，这个我也是来晚了，之前呢我这儿也非常的忙，就是准备这个考试这事儿备战吧，也没来看看冯先生，冯先生入土为安之后我就再没来，入土为安之前我来过这么两趟，病中来两趟，下葬的时候我到了，再我就没来，我这个也是来的少一些，您别介意，我知道您刚才在说谁，你知道我在说谁呀、啊、孩儿啊，师母啊，你在说田先生呢，是不是，平时我在这就碰着好几次，田先生跟这儿吃啊喝呀，他们是师兄弟吗，啊，出自同门，叫同门师兄弟。田先生跟我们先生冯先生俩人也好，经常在一起呀、啊，谈天说地，说古论今，两个人志向相同，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，这个我们大伙这儿都知道。都知道他们俩好，田先生这些日子不是没来，确实是忙，这个您得谅解哦。忙什么呢，我不跟您说了吗，都在考试，冯先生把我们扔下了，撒手人寰了，我们得好好考啊，我们要考不好，对不起冯先生，我们得对得起冯先生，而田先生接过冯先生这一摊也不容易，这好好的教我们，让我们能出人头地，这不是吗，田先生派我来了，他说您有意给这个冯先生修修坟，有这事儿吗，有啊，我就是生他这气呀、啊，我们拿钱呢，我这五两银子都是准备好了，我这钱搁这儿了，拿这钱就是给你们冯先生修坟，是田先生也准备了点儿，可能我们学生家长也准备点准备啊，给这冯先生好好修修这坟。哎呦，老太太哭了， 还行，这些人真的是没忘了我们老冯。所以说呢，田先生的意思让我到这儿看看，如果您要相信呢，把这钱给我，我给田先生拿去，他就张罗，张罗修这坟，把坟修好之后，然后请您去看看，您满意为止。冯师母说，那还有什么不相信，自家孩子我太相信你了，来，这钱给你，你拿走去修坟。